一治一乱胜人流，争名夺利几时休？汉高祖灭秦楚，龙争虎斗，传流到汉献帝三国分头。曹孟德战天时，人称魁首；吴孙权得地利，驾坐龙楼。汉刘备战人和，舍命交友，只落得没有个安身地，四海漂流。
老剑客苏元和没法躲避，这会儿也就出来赶紧躬身施礼啊，苏某在此，前面敢是老剑客朱亮不成？
哎呦，
老伙计，你真在家呢，我就是为你来的。来，请进请进请进。他们倒不喜外，呼噜呼噜呼噜都进来了，把礼物放在院里头。苏元和硬着头皮往里向上到大厅分宾主落座。这苏元和呀，心里噔噔噔噔直跳，还不能三两句话把他们打发走，但是又得罪不起。老剑客，您怎么这么得暇到我家呢？苏老剑客，明人不做暗事，咱们打开天窗就说亮话吧。请你来，请我，
对，
请你到阎王寨入伙。告诉你，房子都给你准备好了，使用的人也全都准备齐了，就准备你上山享福。你何必来到山沟里受这窝囊气？有什么意思？跟大家在一起非吃非喝，大把的金银花着，将来把宋朝推倒，你就是太医院的掌院，多美呀、紫袍金带，无穷的富贵呀、怎么样老剑客，顺便咱就把东西收拾收拾，跟我们一起走吧。苏元和闻听把脸往下一沉，心说话有这么干的，你们是请我入伙，是来绑架呀？不征求我的意见，就来给我搬家来了，这简直是土匪呀、苏元和把火往下压里呀，朱老剑客，恐怕您的盛情我不能领。哦，为什么？哎，前者天德王派人请过我五次，都被我拒绝。我这个人呢、天生孤僻。你别看我们这穷山沟，我住着挺舒，我吃着粗茶淡饭也很得味，老了就愿意肃静，因此我不愿意上阎王寨。你慢说让我当国医，你就给我什么官，我也不稀罕啊。老剑客，您的盛情我领了，但是我不能遵命。朱亮闻听把脸往下一沉，老剑客，您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！我在天德王面前把大话都说绝了，到这来三言五语就能把您接到山上去，您这把我给驳着，我回去如何交代？您就别客气了，什么孤僻啊、粗茶淡饭，这都叫骗人。我请问您，难道你不跟我们上阎王寨，你还有心赶奔大同府不成吗？哎，朱老剑客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老伙计，你我这般年纪，咱们耍什么心眼？水贼过河，甭使狗刨。你别看我没看见，我可以说料事如神，肯定 那些公馆的人找过你，一定请你到大公府给赃官治病，有没有这事儿？苏元和吓得张口结舌，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书中代言朱亮是诈他，不有根据。前文书咱说了，飞剑仙朱亮就是李玉仨人和三世陈屯陈东波狼狈逃回阎王寨。本来朱亮啊想带着林玉回飞蛇谷，不打算出头，但是通过这次上大同府，他憋着一肚子气。他一看欧阳春、魏真都出面了，你们这帮人太欺负人了，不是要跟我斗一斗吗？我就硬战，我看看你们能把我飞剑仙师徒如何。所以他也改变了原来的宗旨，没回飞蛇谷，直接回到阎王寨，同时答应天德王黄伦，他就在这不走了，都咱把当官严查咱打退，都咱再商量。那么他为什么上这儿来呢？剑仙朱亮和三世陈传陈东波他们经过周密的商议，来请朱元和。其实啊，朱元和还真太对了，所谓的请在这后面就有半绑架的意思，你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一方面他们想利用朱元和，另一方面他怕朱元和被官人请走给严大人治伤，治好之后这朱元和还变成了仇敌。这次来也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，在半路的朱亮就跟陈东波商议好，如果朱元和不来，顺便就把他废了，也不能留下这个祸害。所以他们在谈话之中无形之中就暴露了苏元和是干什么，在江湖上闯荡六十多年，经验丰富，眼睛毛都是空的。听完朱亮说的话，心中十分不悦，老头子把脸往下一沉呢，似真似假，放开玩笑的意思。朱老剑客，那么我要不去你们怎么办呢？老先生，您要不去我们非得请您去。这么说不去不行。朱元和文听火往上撞，桌子一拍，老头就站住了，你给我滚，都滚！我家庙小，装不下大神仙，古往今来请人没这么请的。哦，你们打算拿阎王寨的势力压我？讲错了，我这个人是硬骨头，还不怕压。我这眼里的根本就没有一个阎王寨。你别觉得你飞剑仙朱亮是成了您的剑客，你也未必在我身上能得到什么好处。滚你走！那小童子也挺横，闻声也进了屋了。各位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送客送客。这个事情就算闹翻了。陈东波比朱亮火气大。凶僧闻听此言也站住了。剑客，这可讲不了，自诩你不仁，就许我们不义。既然你敬酒不吃非吃罚酒，就休怪我等无礼。把噌跳到院，把飘袋解开，一伸手从后背把金鸡盘摘下。他这个棋盘呢有八千桌的面那么大，
后来家能有一寸，旁边呢有个把手，哎，立于拿手攥着，拿这玩意当一种兵器。这玩意简直太特殊，招数也与众不同。刨除他这金漆盘之外，他的兜子里头还有32颗金漆子，百发百中。这还不说，他还善打五毒梅花针，严的人倒霉就到他身上。再可能来个天津当院士，越无扬威呀，朱元和呀，你到底跟我们走是不走？不走的话，我今天就拍死你。那些贼也跳到院里，甩大衣拉家伙，不服不忿，不依不饶啊！怎么样，老秃头，你到底去不去？朱元恨啊，如何忍？一伸手把四愣员外金摘，一晃膀子把员外场闪掉，里边是果然一金小大汉。老头子晃双挡也跳到天津当院。我这人就是吃软不吃硬，不是要中午吗？朱某放牌，说着话晃双掌奔城中国去。朱亮一看已经闹翻了，也就没法再说什么，拄着五斤的拐杖也到了院里，往明柱上一靠，笑呵呵在这观敌料阵。他那样子是胸有成竹，今日话不用我身上，陈忠波对付他就绰绰有余，不行了我再过去。咱们简短点，陈忠波跟苏元和就站在一起，苏元和徒手这玩意吃了亏了。陈忠波这大棋盘无动如飞，呼呼山响，这玩意就砸了一大片，真要砸到身上五断金色。这小童子着了急，撒脚跑到后院，给蒋平众人送信儿。咣当一开门，好像在趴下。各位可了不得了，你们快看看去吧，前面砸起来。娘家后院跟前院离得挺远，前面动手，后边根本不知道。蒋平、徐良、魏真众人大吃一惊，跟谁打起来？跟阎王寨的人呐！他们非要绑架我师父，我师父不听，就动了手了。你们各位快点帮帮忙！哎呦，大伙一看这多好，人没警惧，还在这伸了手了。无论如何得帮苏元和的忙，不帮忙怎么请人家？魏道爷一伸手，从背后拽出宝刃刘彩虹，屋里打了一道电闪寒光。徐良拽出金丝大环宝刀，蒋平撤出分水峨眉刻，刘世杰就拽出柳叶单刀，老少九个人像九只猛虎一样从后台扑到前台。蒋平高声喝喊：“来来来，群贼，你们又跑到这儿发野了，可知道三江鼠在此？”九个人到外把门就给堵上。单说飞剑仙朱亮，他光预料到大总府能来人，请朱亮，可没料到来的这么快，而且就在本宅。当时他也吃了一惊，肯定呀，原来他以为啊，官人肯定请朱亮，还没想到来得这么快，而且还都在同一时间到的。我们要晚来一步，这老苏头肯定得投靠官府。看来来早了，不如来巧了。大好！他晃五斤的拐杖是直奔云中阁。魏道爷并不答话，百宝剑站住朱亮。 说他们的能为并不是相差的悬殊，这一伸手一半会分不出谁。徐良家大官刀往上一纵，刚想助战，那边金镖侠李玉嗷嗷一声上：“徐良啊，丑鬼，别看你前者把我抓住，那是我没注意，本侠客爷要注意的话也没来。来来，咱们决一死战。”五宝剑战住徐良，大力人车心远晃方门螺丝棍往上一闯，被一侠太保刘世杰给挡住了。方门神无敌将金德利晃棍子刚跳出来，被校门郎君沈明杰用砍棒给拦住了。哎呦，这院你开火把这小小的山村整个给震住了，男女老少都出来，躲得远远的看热闹。因为咱说是山坡，虽然动手是在院里，这人家到山坡上面还能看得见。一边看着，老百姓一边交头接耳议论纷纷：“
怎么回事？老怎么回事？这哪跟哪打上？不明白呀！这在苏老咋个家里打起来？
哎呦，多好个人呢！”可他出了事儿，老百姓对苏元和十分关心。咱们再说院里头，打到三十几个回合，分出胜败，别人全盯不住，苏元和盯不住。刚才咱们说，老头赤手空拳，面对强敌，就显得有点吃亏。勉强坚持到三十个照面，一个没中。为了轻生，抡起金鸡盘来，奔后脑海就拍去。你说再有余，苏元和这多少不敌？老剑客心里头一反个，我命休矣。只好使了个佛捅长头，把脑袋一低。致命之处就是把这后背就交给人家，这下拍的这个结实，把苏元和扇出去有两丈多远，扑啾一声摔在墙根，就这一下不要紧，这些官差们全傻眼了，能不担心吗？老徐徐良见势不好，大弯刀交到单手，在白虎囊之中一伸手，把石头子拽出来。这回徐良急了，把这点零碎全抖了出来，圆的用墨玉飞黄石，稍微近点的用双筒袖箭，再离着远点的用飞镖。徐良叫三手将，一手三暗器。先给金镖侠李玉脑袋上揍俩包，棒棒，这俩包啊都叫酸枣汤，把李玉疼得嗷嗷一蹦，跳归本队。与此同时，大力神车心远肩头上中了一支袖箭，金德利屁股上挨了一镖，连飞剑仙朱亮的帽子都被徐良的金镖打落了，到底是邪不紧正，这帮贼汉不可恋战，既然给苏元和打趴下了，这条命是保不住的，我们见好就收，一会儿宋朝的军队再开，对我们不利了。天子飞剑间把俩手指头往嘴里的一塞，伸手手一大虎哨，方银扯，这帮群贼一窝蜂一样回归了阎王寨。要没有徐良的暗器，今天不能解围。老徐徐良一下腰，把失落的金镖捡起来，带个镖囊之中。众人顾不得别的，赶紧出奔苏元和。再看苏老剑客， 官紧咬双目，人事不宜。等还在屋里头，魏道爷赶紧进行调制，这才发现苏元和的脊椎骨让棋盘打折了三段。要不是苏元和有硬功在身，这一棋盘当时就拍了。大伙一抖了手，这多好，请大夫来了。大夫还叫人家到了，命保得住保不住都不知道，把那个小童子急得哇哇直哭。师傅师傅，这个怎么办？魏道爷紧劝仙童，你先别悲伤，你对你师傅也清楚，像他这么重的伤吃什么药好。
哎，对对对，这药箱子里都有。
小童子慌乱之间也找不着钥匙，用骨头把锁头打开，药箱子掀开，在里边取出丸上高丹、止血药、止疼的药给灌进去，把后背也都抹上了。大家趴着耳边呼唤，要有半个时辰，苏元和把眼睛睁开。老头子往两旁看了看，眼泪淌，费了半天劲才说出话，但是声音极低，你得趴着嘴边仔细听，不然听不见。魏道爷把身子一哈，靠近他的嘴边，老健康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哎呀，我命有说不了。老剑客话可不能这么说，您本身医道精通，您说用什么药能把您治好？苏元和把眼闭上，晃晃脑，完了，就是有神仙一把抓也救不了我了。我还一口血全是雪饼跟雪花，众人又进来跑乱。好半天，苏元和这口气又缓上来。魏道爷，给我报仇啊！
哎呀，我命休矣！